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与你一起研读圣经的《真道分解》节目，我是李崇恩。在上一次的节目里呢，我们就已经查考了加拉太书五章十六到二十一节的经文。这一段经文呢，主要就是讲到情欲是和圣灵相争的，是彼此为敌的，而胜过情欲的方法就在乎我们是不是愿意顺着圣灵去做。顺着圣灵，也就是说体贴圣灵的意思，听从圣灵的引导。我们每一个信主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之主的人呢，都有圣灵在我们里头引导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圣灵要带领我们去成全神的意思，但是呢，在另一方面，过去的一些坏习惯和败坏的性情仍然存在信主的人里面，也就是说，肉体的情欲还是会搅扰人，常常找机会来活动的。于是啊，在人的里头就产生了两种势力的对抗，就是圣灵和情欲彼此相争。如果我们不顺从圣灵的话，就会落到情欲的里头了，被他所控制啊。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情欲在人的身上又有哪一些具体的表现。不晓得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姊妹呢，是否还记得那些的内容？我想呢，我们现在可以来温习一下哈。保罗呢，在经文里就列出了十五样有关情欲方面的表现作为例子。他们呢是举例性的，并非说呢所有的恶事都完全的就包括在里面哈。但这些的例子呢，却可以代表了情欲方面主要的一些问题。我们大概可以把这一些的表现分成了四大类。第一类是关于淫乱方面的罪，就包括了奸淫、污秽和邪荡，这一些呢可以说是肉身方面最严重的罪了。第二类呢，就是关于信仰方面的罪，包括了拜偶像、行邪术，这是把真神的敬拜归给了假神。第三类呢，是关于生活道德方面的罪，比如说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等等，破坏了信徒之间彼此相爱的生活。至于最后一类呢，是关于放纵肉体方面的罪，就包括有醉酒、荒宴这样的行为，让人沉迷在享受方面，而不愿意呢跟随神的旨意去行。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信了主的人并没有绝对的保障，敢说呢自己完全不会犯上情欲的事。相反的，我们偶然呢也会被过犯所胜，但是我们绝对不可以习惯的去行这些情欲的事，否则我们就与神的国无份。好了，今天呢我们要来思想，那圣灵在人身上进行管理的结果到底又会有哪一些具体的表现呢？我们也会去了解一下信徒对肉体和圣灵的关系。我们今天看的经文段落呢，是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六节。我们现在先来看看圣灵在人心中运行和工作的种种表现，所以呢，先读出五章二十二和二十三节这两节的经文。圣经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 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一个人如果放纵肉体的情欲呢，就会有淫乱、仇恨、醉酒种种情欲上的表现。但一个人如果是顺从圣灵行事呢，那么他所表现出来的行为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注意，使徒保罗在这里用所结的果子来描述这一些出于圣灵的美德。他特别强调，这些美德乃是一种生命的流露，绝对不是呢在外表上模仿出来的一些的动作、一些的行为，因为果子是由树上所生长出来的，有什么树就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比方说吧，苹果树就会结出苹果，绝对呢不会结出呢这个橘子、葡萄。同样的，基督徒有怎样的生命，就自然的会有怎样的一些生活的表现，这是一种呢自然的表现，用不着去装、去模仿。主耶稣也曾经说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所以啊，我们如果是常常在耶稣里面，也就是说我们是随从圣灵而行的，那么主耶稣当然也在我们里面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生命就自然会结出果子。我们要留意了，结果子的意思呢，不是单单指着带领人归向耶稣基督这一种福音的果子，更全面的，它是指着信徒在品德上、在行为上都有新生命的表现。信徒所表现的德行是与信徒所领受的生命呢相同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表现出来的是与我们所信的主耶稣的美德呢是相同的，那这就是结果子的凭据了。
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离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诗篇119:9-11。
加拉太书5:22-23这样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使徒保罗在这里列举了圣灵果子的9种的美德，但我们要留意，这9项美德呢，并不等于说有9个不同的果子，因为保罗是用了单数来描写这个果子的，所以他其实是说呢一个的果子。所以呢，我们应该这样去表达，这9种的美德呢都包括在同一个果子的里面，就好像是一颗宝石的9个面。圣灵在信徒生命中工作的结果，就是要让这一颗宝石的9个面都能够同时发出光辉来。现在呢，我们就开始哈，来欣赏、来研究、也来学习这宝石上9面不同的光辉。一开始，使徒保罗就提到了仁爱。这仁爱的原文呢，就是指神的爱。神的爱和人的爱是不同的。人的爱呢，都是出于情感，由于情感的反应而产生了爱。但是神的爱呢？神的爱呢，不单是出于情感，也是出于理智的，并不是因为对方可爱然后才去爱，反而呢是主动的付出了爱。神对人类的爱呢，正是这样的，是没有条件的。譬如说，神使太阳照恶人，也照好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神的爱是不计算对方是善是恶的。在这里所说的仁爱呢，就是指神的这种普及的爱。大多数的信徒呢，都是因着别人爱我们才会去爱别人，但是圣灵所结出来的果子呢，乃是神的爱。这种爱呢，是纯洁的，是没有条件的。不论人怎样对待我们，就算呢他们是侮辱了我们，伤害了我们，我们仍然以爱心去对待他。所以这样的一种爱，并不是人自己可以产生出来的，而是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结出了仁爱的果子，我们就自然的把爱心呢也流露出去。在圣灵所结的果子里头呢，保罗哈，他就把仁爱放在第一位。由此可见，仁爱是一切行事为人的原则。好了，圣灵果子第二个的表现呢，就是喜乐。喜乐是每一个信徒在得救的时候呢，都会尝到的滋味。因为我们在主耶稣里面呢，可以享受到赦罪的喜乐。这一种的喜乐呢，和那些从世上物质的享受当中所得到的喜乐呢，是绝对不同的。圣灵给予的喜乐是一种心灵上的满足和释放，这种满足释放完全呢是圣灵带给我们，而不是外面的物质我们自己去建立争取回来的。有一位的弟兄，他为了传福音的缘故呢，就被下在监里。他的肉身呢虽然受到苦待捆绑，但是在他的心灵里却是喜乐满足和释放的。他这种喜乐的表现吸引了许多在监牢里的人呢，都像他一样相信了主耶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是不断地让圣灵在我们心中掌权，把我们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那么呢，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里头都能够结出喜乐的果子。至于属灵果子的第三种表现呢，就是和平。和平在原文的意思呢，就是平安。这种平安呢，是在我们与神和好之后呢，才拥有的。当我们与神之间的过去的隔绝被除掉之后，我们的良心呢，就可以坦然地向着神，那心中自然就会产生平安的感觉。神不单要我们与他和好，要我们得到平安，神呢也要我们与众人和睦，因为我们若与别人不和呢，那我们的心灵还是得不到完全的平安的。每一个信了主耶稣的人都曾经经历过与神和好的平安，我们要让这种平安充满在我们心中，使我们能够与人和睦相处，并且呢引领人来归向真神，让他们像我们一样，大家同样得着真正而且是恒久的平安。
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以赛亚书40章第8节。
我们继续看圣灵果子的第四种表现，就是忍耐。忍耐就是有着一种很大的宽容，能够容忍别人。圣灵在信徒身上的其中一种工作，就是使我们能够忍受环境上各种不公平的遭遇。我们的主耶稣，他也曾经因为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十字架是最痛苦的一种的对待，一种的刑罚。但是主耶稣因为看见前面的更远的荣耀喜乐，他就忍受了眼前十字架的苦难。 所以我们也应当看重我们所盼望的荣耀，使我们也可以为着基督的缘故去忍耐这个世界上的各种患难。基督徒的忍耐可以分成为两方面，分别是对人和对事的。对人的忍耐呢，就是说当别人惹动自己的怒气的时候，哎，仍然可以不动怒。而对事的忍耐呢，就是指在困难的环境里仍然不会气馁，不会放弃，一直呢是带着坚强的意志向前推进。好，我们继续来看恩慈，圣灵果子的第五种的表现，恩慈。恩慈呢，是神对待人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法则。圣经里面常常说到，神是有恩典，有怜悯，并且呢有丰盛的慈爱。救恩呢，乃是神的恩慈和怜悯的彰显。神为了拯救我们这些罪人，赐下了他的爱子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既然是以恩慈来待我们呢，所以我们也应当是以恩慈彼此相待了。信徒对人要有恩慈，不可呢过于的刻薄严厉。我们要常常想到自己啊，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如果不是接受了神的恩慈，神的拯救呢，那恐怕我们早就丧命沉沦。所以我们要以恩慈待人。说到圣灵果子的第六种的表现呢，就是良善。良善呢，基本上是指着我们的存心。主耶稣曾经对门徒说，你们要驯良像鸽子。这一种驯良像鸽子呢，就是指良善的含义了。也就是说呢，我们的内心没有丝毫的诡诈阴险。在这个末后的世代里，人们的心里呢，常常是存着险恶，要损人利己的。基督徒呢，应该在这方面显出我们与世人的分别，是以善意待人。接着下来，另一个的表现呢，第七种圣灵果子的表现呢，是信实。信实的原文呢，也就是信心这个词语，在提多书二章十节里，这个字也翻译成忠诚，就是指信徒在人际相处上的诚实可靠。那我们的神呢，就是一位信实的神。我们既然是他的儿女，也应当是一个信实可靠的人了。魔鬼他是说谎之人的父，所以在魔鬼手下的人呢，也都是喜欢说谎的，彼此不会以信实相待，以致这个世界就充满了虚谎的事情。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身处的社会哈，人与人之间呢，通常都是互相的猜忌防范，彼此根本不敢去信任人。但基督徒如果是以信实待人呢，那么必定能够给人一种可靠的安全感，也可以得到别人的信任了。圣灵果子的第八个表现呢，就是温柔。温柔是我们主耶稣的性情。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那我们要知道，温柔的人呢，不会想着跟别人争竞，也不会和别人争闹。一个温柔的人心中也就常常享受到安息。温柔的人也比较能够体恤别人的软弱，他不会轻易的很严厉的去责备别人，也不会容易的伤害别人。因此温柔的人常常带给别人安息。主耶稣就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至于圣灵果子的第九种表现，也就是最后一种表现呢，就是节制。节制呢，是含有自制的意思，不论是哪一种欲望，自己都能够控制得住。信徒不单对罪恶要有节制的能力，不可让自己陷在罪中，同时呢，也不可以在一般的行事为人上呢，没有节制，任凭自己的喜好去行的。那 信仰中的节制呢？其实就是说，我们要照着圣灵的引导去管理自己。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生命记八章三节。
使徒保罗讲完了有关情欲的表现和圣灵的果子之后呢，接着下去他继续解释信徒对肉体和圣灵的关系。这段经文是加拉太书五章24-26节。现在呢，请你听我把这段经文念出来。加拉太书五章24-26节这样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凡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与肉体断绝了关系的，因为耶稣已经将我们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对肉体并没有任何的义务要去听从他，要去满足他的，我们也并没有欠肉体的债，所以呢，是绝对不需要被他所控制。我们这些凡是属于基督耶稣的人呢，不论自己是刚强的，是软弱的，耶稣都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救恩。这个救恩不只是为我们赎了罪，也为我们胜过了肉体和情欲的种种的引诱。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并不只是呢胜过了死亡的权势，使我们脱离永死，还有呢，他也为我们胜过了罪的权势，让我们呢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那么我们现在又要怎样的去支取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所成功成就的事实，好让他的得胜可以转化成为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经历呢？这个方法，这个关键就是凭着信心。我们要相信这个事实，并且承认这个事实，按照这个事实来生活。使徒保罗在罗马书6:11说，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这句话的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对肉体的态度应该是把自己看成为是死的。既然是死了，那就绝对啊应该没有任何反应，没有反应呢，也就是说我不再听从肉体的指示了。使徒保罗除了说明信徒跟肉体的关系之外，他更从积极方面来讨论信徒与圣灵的关系。5:25说，我们若靠着圣灵得永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基督徒既然不再属于肉体，又是圣灵所重生的，这样我们就应当靠着圣灵来行事了。那我们到底要怎样的靠圣灵行事呢？基督徒需要主动的顺从圣灵的旨意，决心倚靠圣灵。那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基督徒在日常生活里呢，就必须常常去留心圣灵的感动。既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叫圣灵为我们担忧。靠着圣灵行事的生活表现，就像经文所说的，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贪图虚名就是呢，以一些虚浮没有意义的事物来夸耀。如果信徒是贪图虚名的话呢，就会导致双重的结果。一方面就是彼此惹气， 另一方面就是互相嫉妒。这两种后果呢，都会破坏信徒之间啊应该有的彼此的和睦啊和好的啊这些相处的原则，结果呢就把信徒陷在肉体的情欲之中。保罗在这里吩咐信徒，我们都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不再凭着肉体来行事，我们乃是靠圣灵行事的。而靠圣灵行事的结果呢，就是活出爱来。信徒之间都应该是以爱彼此服侍的。如果呢，我们放纵肉体情欲的话呢，自然就会产生纷争啊、嫉妒啊、一些的仇恨，因此就会失去了教会我们这个信徒群体所应该有的见证。那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的勉励，我们都要靠着神的恩典，靠着神的保守，顺从圣灵，以致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有圣经所说的那些美德的各种美德的表现，并且因此，因为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另一方面就可以远离肉体的情欲，还有情欲肉体带来的那些的败坏。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
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我但愿像一棵树栽种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不枯干，凡事情都顺利，昼夜思想主的话语，主赐福如春雨，他要指示我生命的道路，因此我心欢喜。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他的话语我喜爱，我便为有福。主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也是我路上的光，他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永远远。我的心愿他知道，我的祈求他听到，